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家族办公室的经理吴方勇 Ives。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永家族办公室的职业会计师林志祥 Michael， 大家好。
一直以来，我们经常遇到家族企业的企业主或是创办人询问有关成立基金会的相关议题，因为近年企业社会责任以及慈善意识的普遍，企业乐于投入社会公益活动来回馈社会，但有很大一部分的客户是在思考过往新闻常见的一些做法，就用财团法人作为强化家族控股的工具，让企业跟财团法人永续长存。
没有错，我想社会大众呢，对于基金会的刻板印象，多数仍然认为是家族企业的控股工具，或者是呢有钱人的节税方法。固然呢，基金会有它过去的历史，确实可以作为税务规划的一种方式，也的确呢曾经在刻意的设计之下成为家族企业控股中心的一个情况。但是随着2018年财团法人法的订定，并且在2019年的2月1号正式实施啊，已经逐渐改善过去财团法人运用上被诟病的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呢，企业对于设立慈善基金会更多呢是在于着重回馈社区，并且建立企业正面的形象。
好的，今天就要和 Michael 来跟大家聊聊，如果个人或是企业有想要成立基金会的时候，而作为这个议题的主角财团法人，他设立以及运作可以达到的目的，成立后可以产生的效果，以及创办基金会的应注意事项，让有意愿捐助基金会的社会大众或企业认识基金会的基本运作模式，也让现在或是未来有计划参与公益的人更信赖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公益。我们会从四个层面来为各位讲解民间捐助的财团法人。第一，财团法人设立的基本规定。二，财产动资以及使用的规定。三，免税跟相关的规定。四，资讯揭露的规定。
好的，我想首先啊，财团法人呢是在民法下以捐助财产为成立基础，来实现特定公益目的而经法院登记设立的一个司法人。譬如说我们实务上常听到的私立学校、医院或者是呢基金会，都是属于财团法人。跟一般盈利事业法人，例如公司行号，或者是公益社团法人，譬如说工会，这些以人或者是社员为基础的法人不同，财团法人呢本身没有持股、持份或者是股东的概念，而是捐助人呢将财产捐出来，成立财团法人之后，交由董事会呢依照成立的目的以及捐助章程来运作跟管理。而以教育、文化、公益或慈善为目的的法人解散的时候啊，他的剩余财产呢不得归属于自然人，或以盈利事业为目的的主体，法律或章程未规定者，他的剩余财产归属法人住所所在地的地方自治团体。我想这个部分是大家要成立之前必须要特别去注意跟了解。那另外的话呢，财团法人啊，董事会应有董事5到25人，他的任期呢每届最多为4年。法令上啊，为了要避免这个万年董事的问题啊，期满改选时啊，连任的董事哦不得超过改选总人数的4%。那么同时为了避免呢基金会啊沦为家族控制的弊端，除了特殊性质啊经过主管机关核准之外，董事相互间互有配偶或者是三亲等以内的亲属关系啊不得超过董事总人数的1/3。而且啊，监察人相互间、监察人跟董事之间不得有配偶或者是三亲等内亲属关系，以避免影响到财团法人的正常运作哦。
是的，而董事会的运作方式其实跟一般的公司类似，董事长是对外代表财团法人，对内则是董事会的主席，每半年需要召开一次会议，而会议的方式 除直接会议外，也是一样可以用视讯的方式来进行。基金会的相关事务是属于董事会的职权，而除了部分的重要事项应该经过基金会的董事会特别决议之后再报主管机关许可，例如基金会捐助章程的变更、基金的动用或是基金会不动产的处分之外，其余的事项都可以借由董事会的普通决议或是特别决议决定后来执行。由此可见，在财团法人法订定后，基金会在治理上面从董事的身份限制以及执行方式上有一定程度限制的家族控制的影响，回归最初公益的宗旨。顺带一提，除了董事长经过董事会决议可以有薪水外，董事以及监察人都是没有给薪的哦。那根据他的业务或是受益的范围，基金会可以进一步区分成地方性财团法人或是全国性的财团法人，并由地方主管机关或是中央主管机关来管辖。而设立时的捐助财产总额，主管机关会定有最低的总额。一般而言，全国性财团法人的最低总额是新台币3000万元，而捐助财产虽然没有限制，可以用现金、动产、不动产或是有价证券为之，但依照它的业务类型会定有一个现金总额的比例，也就是说基金里头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现金。举例说明，全国性的教育财团法人设立捐助财产的最低总额是新台币3000万元，而同时捐助的现金总额比例是 90%。 所以大家在思考是否设立财团法人之前，一定要向主管机关去了解相关的规定，以做充足的准备。
谢谢 Ives， 我想我们在聊完这个基本规定，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个财团法人基金会呢在财产动资以及使用上的规定。财团法人他的财产跟所得必须要用在办理符合设立目的跟捐助章程所订定的业务，所以在捐助之后呢，其实财产就脱离了原本所有人的控制啊，转为公益使用，无法受益给特定人，这点必须要特别的留意。那么在运用的方式上呢，原则也仅开放比较保守而且呢稳健的选项，譬如说呢，存放在银行啦，购买公债、国库券、业务所需的动产跟不动产、公开发行有担保的公司债等。其中呢，虽然也可以啊投资在股票市场，但是呢仅限于在财团法人财产总额的 5% 内进行购买，而且呢对单一公司的持股比例啊也不得超过该公司资本额的 5% 哦。那这个规定啊，除了为了避免财团法人呢将过多的财产投入单一高风险的股票投资之外，也是为了要消弭啊家族企业透过财团法人不断的买入自己公司的股票，将财团法人呢转变成另类的家族控股工具。那这个事实上是有违背公益的目的啊，而且会产生不良的社会观感。另外呢，除了前述 5% 的限制之外呢，如果财团法人受捐助或者是捐赠累计啊达基金总额的1/2，没有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是不得购买该捐助人或捐赠人及其关系企业所发行的股票跟公司债哦。
可以看得出来，对于避免财团法人过于集中持有单一股权以及有重大捐助捐赠关系的企业有密切股权关系，在法令的制定上下了不小的功夫呢。延续财团法人对于动资运用的议题，针对基金会、奖助以及捐赠，其实法规也有订定相关的限制。除了特定的情况，例如对于章程锁定的特定对象或者支出来源是属于特定用途的捐赠财产等，正常情况下是不可以奖助或是捐赠个别团体、法人或个人超过当年度支出了 10% 哦。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落实奖助以及捐赠的普遍性以及公平性。那如果违背的话，基金会有可能被处最高新台币15万元以下的罚锾。
好的，既然有这么多的规定跟限制啊，那成立或捐赠啊基金会必然也是有它的好处。所以呢，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分享成立基金会可以享受免税的一些规定。那么首先的话呢，从捐助人跟捐赠人的角度啊来说起，如果是盈利事业捐赠的话，那么对于符合规定的教育 文化、公益、慈善机关或团体的捐赠，以不超过盈利事业所得的 10% 为限，可以列成呢当年度的费用或损失。如果透过财团法人私立学校新学基金会对特定的学校法人或者是私立学校的捐款以不超过所得总额的 25% 为限，如果是不特定的捐赠对象，那么它可以全数啊列为费用或者是损失。再来了，如果是个人捐赠的话，那么以不超过综合所得总额的 20% 为限，可以列为呢当年度的列举扣除。如果是透过财团法人私立学校新学基金会对特定的学校法人或者是私立学校的捐款，那么呢在不超过综合所得总额的 50% 为限。如果是不特定的捐赠对象，哇，那可以呢100%全数列举扣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是个人捐赠的话，用在计算限额基础的综合所得总额并不包括股利所得选择按 28% 分开计税的所得，在计算可扣除的上限时，对于股利所得较高的股东的影响呢就会比较大。同时呢，如果个人是以非现金财产来进行捐赠的话，譬如说以股票，这时候呢必须要注意，在计算基本所得税额的时候，需要将扣除的金额记录基本所得额来课税。
好的，刚刚介绍有关所得相关的免税规定，而在另外一方面，遗产以及赠与税相关的规定，如果是按照规定捐赠给依法登记而且设立符合行政院规定标准的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宗教团体或祭祀工业的财产的话，是可以不被记录被继承人遗产总额，或者不记录赠与人的赠与总额。那以上是针对捐赠人相关的税务规定。对于财团法人基金会本身而言，在所得税法第42条于2018年修正之后，取得股利已经不是直接列入免税的收入，只有在符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关或团体免纳所得税适用标准第二条的各项规定之下，才享有这一个免所得税的税负优惠。那这主要的条件有两点。第一，基金会用于创设目的的支出不可以低于总收入的 60%。 第二，规定由捐赠人以及配偶、三亲等内亲属所担任的董监事人数也不可以超过1/3的比例。也就是说，基金会所募捐到的收入、投资获配股利所得以及销货收入跟劳务收入等，都必须实际运用到章程所定的创设目的上，而这个支出不能小于总收入的 60%。 那在基金会董监事组成成员里面互有亲属关系的人数也不可以超过总人数的1/3。那这些都是为了避免在管理上都是由自己家族成员所把持，这个可以强化基金会作为公益目的的一个初衷。对此，对于有关设立一个基金会以及后续运作上如何满足免税规定细节部分，大家都可以再去进一步参考财团法人法或是刚刚提到的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关跟团体的这个免税适用标准当中的一些相关条文。那如果有需要的话，也欢迎多跟会计师讨论一下，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一个负担。那么我们最后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基金会相关的资讯揭露要求。毕竟基金会的这个资金是取之于社会，那固然也应该要用之于社会。那这一点呢，就可以从这一个财团法人法里面所定的资讯公开要求，借由全主管机关跟全民的监督，让基金会的资源落实到公益活动中。那想请问 Michael， 有关基金会的资讯公开规定这边是不是可以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知道？
这个没有问题。财团法人基金会呢，应该要主动揭露的资讯，原则上呢分成四大项。首先呢是当年度的工作计划以及经费预算。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前一个年度的工作报告还有财务报表。再来第三项呢是前一个年度的监察报告书。那最后呢第四个部分呢是受补助捐赠名单清册，还有呢这个支付的奖助啊、捐赠名单清册跟金额。除了最后一项名单清册之外，那其他呢都需要经过董事会的通过或者是监察人的查核之后啊 送给主管机关来做备查。另外呢，针对财产总额或者是年度收入啊，总额达到一定金额以上的财团法人哦，这边要注意哦，还需要建立内控跟内稽的制度，而且呢，财务报表应经过会计师的查核签证。这边的话呢，所指年度收入啊达到一定的金额，通常要视了你的这个目的主管机关哦，它的一个规定，所以它会有一些差异性。但是呢，就财产总额的一定金额来说，通常是指呢到法院登记的财产超过新台币一亿以上的基金会。好，那 Apps 啊，你知道如果我想要看这些公开资讯的话呢，我要去哪边看啊？
这个我知道，除了透过主管机关指定的公开方式揭露外，例如这个上传到主管机关架设的网站，财团法人应该要再选择后面几种的方式公开。第一，刊载在新闻或是出版物。第二，利用网络或是其他方式给公众在线上查询。第三，提供可以公开阅览、抄录、影印、录影、录音、摄影、重制或是复制等。如果没有依照这些规定将资料送给主管机关备查，或是没有主动公开的话，是可以处最高新台币15万元以下的罚锾，并要求在一定时间内改正，没有改正的话又可以再按次处罚。
对，没有错。所以呢，我在这边啊也再一次呼吁一开始我们所讲的，基金会呢虽然在过去啊被认为是家族企业的控股工具，那甚至有人说呢它是有钱人的节税方法，但是呢在这个财团法人法以及相关办法制定之下，其实呢逐渐啊回归到原本公益慈善的一个目的，并非呢像过往家族企业啊股权或者税务规划意图。
的确，实务的操作其实还会涉及很多不同层面的考量，但是因为今天碍于时间的限制，我们只能做一个初步的介绍。那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或是有需求的话，都欢迎来信或是来电给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做进一步的咨询哦。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边，谢谢 Michael 会计师。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